朋友您好，今天的艺海漫游要为您介绍的是台湾纸雕的先驱翁参龙老师。曾经有报章杂志报道将他封为台湾的纸雕鼻祖，这样的一位前辈创作家是如何进入纸雕世界的呢？早年翁参龙在学校担任工艺科教师，为了提供学生一门活泼生动的工艺课，他尝试性的使用可塑性高、容易操作的纸张来替代坚硬的铁板，没想到学生们对纸艺的兴趣很快就培养出来，而他自己更是与各式各样的纸张擦出火花，在36年的时间里乐此不疲地经营其中。1975年，翁参龙出版了第一本纸雕书籍，并且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纸雕的潮流。而他除了持续收到各方的展出邀请，也同时接受政府单位的邀约，在1984年以及1995年分别进行了2次在台湾各地巡回的展览，每次的巡回期间都长达1年。节目中我们来认识翁参龙老师，一块分享他如何在纸雕世界获得无穷的乐趣。翁参龙老师的纸雕作品从简单的花卉、可爱的动物、逗趣的人物造型，到逼真写实的建筑模型与精致柔美的古典人物，作品的种类繁多，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早期是在广告公司和室内设计工作，设计是要画图，还是要做模型，跟客户直接这样交汇。后来在板桥高中当工艺老师，也教制图。制图学生设计的好不好，也是用纸来做模型，让学生有一个成就感。有一种钣金工，用铁板去做砌机的，因为铁板很硬学生看到铁板脑筋也硬了，就想用纸板跟铁板的道理是一样，所以就用纸板先去做设计。大家再换钣金，可是学生不做器具，就做人物、做花、做动物、做房子、做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更好玩就让他们去发挥。后来觉得这个坏掉可惜就把它拍成照片。后来那同行的老师，你写一套给我，你洗一套给我，我就想就把它印成一本书。
为了让学生有一个生动活泼的工艺课。认真教学的翁参龙开始使用既简单又容易而且可塑性高的纸板来代替难以操作的铁板，学生越做越有兴趣，而他则是在教学相长的情况下玩出了一片纸艺天地。
1964年我们第一本纸雕艺术的是出版，当时的大专的比如说淡江大学啦、林师专、师大的纸艺社团就很高兴看到我这本书，然后邀请我先介绍有关纸雕的，同时他们也一起三校联合要发表他们的作品，跟我先一起联合展出。那么因为这个第一次这样纸艺作品展出了，在算是在大专学校里面，但是还是吸引了很多媒体来报道，从此呢，就。应该说媒体关爱的关系还有国语日报，因为有小学的小学生还对这种纸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容易接近，所以国语日报啦都会来邀请请稿什么，我先生就在这种鼓励之下就继续做。
想不到那本书出来一下子所有的学校师大都来请我去讲演去教，很多中小学都用那个去做教材，这些美工科啦、美术系用那个做教材。
翁参龙把课堂的教材和学生作品汇整成他的第一本书，并且获得了热烈的回响。只是在当时，翁参龙并没有想到，自己从此为台湾开启了一扇精彩的纸雕世界的大门。
1970几年的时候，文化中心开始一个个成立，那教育厅，就开始邀请我先生，在省立博物馆还有各个县市文化中心去做一个联合巡回展， 顺便开研习会，邀请各当地的各个学校的小学老师和中小学老师来研习这种纸雕，造成了还算是不小的轰动了。因为我们每次去研习的时候，在礼堂上至少是一两百个人在听，两三百个人。
但是只是要把认真教学，要把教学的心得整理起来，想不到却被人家那么喜欢，当然是意外的高兴啊。
纸张材料具有物美价廉的优点，借由教学容易、学习简单的纸工艺，老师们可以从中激发学生无限的创造力。所以当翁参龙的纸雕书籍出版后，马上就成为美术劳作的教师们爱不释手的好教材。
我想应该是不辛苦，我现在乐在其中，因为收到鼓掌蛮多的，所以他就一直做一直做，做自己想要做的，从动物啊、小孩子东西啊，到人物啦、花啦、建筑物啦、古堡啦什么，他就自己幻想要做什么就一拼命做，这样子就因为掌声蛮多的了，可以说，所以不孤独了，应该是在掌声中一直做下来，做的还蛮有乐趣的，应该是。我跟着他吧，跟着他陶醉吧，因为他去举办展览研习的时候，是我上台去讲，因为他开始是他讲了，后来就变成都我在讲，
就忽然他被重视起来，就赶快再出书啊。那就赶快再一本一本的出，就这样子了，8本。
纸雕这一门工艺目前在台湾蓬勃发展，在小学的美劳工艺课中，普遍都有编列一些纸雕的基本教学。翁参龙在36年的时间中努力的推广，撒下了无数的种子，无论在台湾的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纸雕的成果。老师的纸雕作品包罗万象，具有千变万化的丰富面貌。然而什么是纸雕呢？有些人把纸雕误认为和剪纸相同，大部分的剪纸是平面的呈现，但是纸雕却是半立体或是立体的多层次的组合，利用空间概念重叠出一个立体的画面。而更为广泛的定义则是，只要将纸经过割、折、压、撕、粘贴等等技法雕塑成立体的作品，就可以称为纸雕。翁参龙老师认为自己不善于言辞表达，为了要让学生很快地了解制作方法，往往在课前做了很充足的准备。认真的他经常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准备2小时的教学，从构思、画草图、解剖图、侧面图、实物制作到最后的成品示范，无不力求详尽细腻。
就是工具、材料不必很费心，随时都可以找到。他比如说小学他可以布置教室啊，大一点可以设计玩具啊，有时候要是我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木工家具，做比较可爱的，我先用纸板去设计啊，设计好了再改成桶啊。改成木板，改成其他塑胶的去做，在工艺方面他们是这样用，在美术方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创作的题材，幼稚园也是很受欢迎，事实上他们老师都各有专长，只是用我的方法，把他的专长再加上去，结果做得比我好，我跟他们学回来，很快就有作品出来，他想象的也可以就这样实现出来，就很多梦就这样从这样很快就做出来。
让学生看一眼就能够了解，每一种教材都是量身打造，而且为了堆叠存取方便，翁参龙自己动手制作了同样尺寸的木盒，单看积累了一屋子的教具，就可以感受到他投入多少心血了。
平的纸片哈，要它变成立体哈，最简单的话就剪一个圆圈好了，然后从圆圈到圆心再把它剪开，把它弯一下，它就一个锥形。那我们把圆圈做大一点，啊在中间再弄一道同心圆，小一点，用刀把它轻轻的划一下，不能割太深，太深纸张会断掉。也是一样切口，把它弯过去，它就另外一种变化哈。啊，如果在三圈，啊外面这一圈剪花瓣。这个前面在这里刀划一次，那翻过来再划一次，就会变成这里是这样弯，啊，要剪切口，一定要有一个切，有一段空的来弯，它才会立体。刚才在这里割，就可以这样弯下去，然后把它压起来，就是一朵花了哈。啊，我们用不同颜色。大的小的前面用大的，那再来中一点，这是同样这个花就可以组成一个花海，就是看起来很复杂，就是这样从这样一个组合起来的。这个花瓣做多一点，有大的中的组合起来，或者是把这个花瓣变成尖的，都是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变成不同的花。
初级基本型的纸雕花也可以变化出好几种不同的做法，简单而重复的造型创造出美丽繁复的作品。
这是一种比较单纯 的半平面的一个立体画，啊，因为它有这个线条，就有一种印意感，有一种另外一种味道，一种效果。那开始做的方法是这样，开始哈，要把构图，你看一下，把构图弄起来，啊，配色也要配好，但是不一定要很复杂，啊，这是平面的，先把整个构图配色配好之后，然后我们再切这个细条子，那细条子垂直的话，它站不起来，它会倒，啊，如果把它弄弯曲哈，弄弯曲，它就可以站着很好，啊，先要把纸张弄软了。然后要把它弄得接近你要的造型，然后再粘胶，再把它连起来。
从平面的剪贴中演变出新颖的作品，纸雕家让细细的纸条变成优美的线条。翁灿龙表示，这一系列的作品对于刚入门的人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只能用纸张的厚度作为粘贴的面，所以除了技巧之外，还需要细心和耐力才能把它完成。
早期我就用水墨国画画一些美女，啊，后来1984年，台湾各地的文化中心一间刚刚成立，需要人家去展，啊，那时候只是胶鞋的胶机，展起来不够好看，所以就想一些做一些大像样的作品。那就从中国的瓶器，台湾的那个瓶器里面去找，也很有趣味。那就用我的中国画的水墨人物方法来做纸，用纸来做，变成用彩色纸来做。那这是1984年那个瓶器系列，就做一系列这一种。
这一系列的立线浮雕作品，可以看得出来，翁灿龙在美术造诣上有高超的功夫。大方典雅的构图搭配大片的色面以及细细的纸线条，就变成引人注目的焦点。
我们两个都是老师啊，他教工艺，我教美术，所以在这个纸雕在美术上也可以应用，做造型的应用，还有雕塑的雏形造型啊，像板状雕塑，就是因为纸是一个板状的东西，可以用纸板来做雕塑，所以我在美术课程也有两个礼拜介绍这种纸板雕塑，那可以说是在教学是两个夫妻齐心努力的结果了。但是做的话都是我先生在做，我是不做的，我只用嘴巴教。
以前啊，他不在，我就心就慌了。在创作的时候， 推到其他景点啊，啊他就会讲啊，就通了。啊，就做了半天，他说好就是好啊，他说不好就麻烦了。性向是不同，性趣是相同。他很粗线条，英雄气概啊，我比较小气，啰里啰嗦的。
从翁餐龙幽默逗趣的口吻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夫妻如何的间谍情深。到现在，他们对那一段夫唱妇随的纸雕推广路程还是回味无穷。认真教学的翁餐龙在1982年荣获师铎奖，这是受到政府单位肯定而颁发给特殊优良教师的奖章。这个奖项对于从事教职的人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在教学上毫不保留，翁餐龙说，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他能够获得激发，并且不断地开发出新的创意，而他也从来不吝于夸奖学生的好创意。他说，看到学生的作品做得比他还要好的时候，自己也会非常的开心。一开始从剪纸、折纸等中国传统工艺中把它衍生变化，然后综合应用创造出纸雕来。翁餐龙身居台湾纸雕创始者的地位，甚至于连纸雕这个名词都是由他取出来的。
把它弄成一个圆柱体，这样也是立体的，可以比较坚固，但是我们还要给它有表情啊，圆柱的表情，眼睛画一下，嘴巴画一下，然后再打开，然后再给它割，再翻它，再把它剪回来，就有各种表情，就有各种表情。就可以不同的表情，啊，把它做不同的，啊，把它组合起来，它就是一个人群啊，或者合唱团啊，啊，如果再加个手，哇，肚子饿了。啊，这个打哈欠啊，那，啊，这个有冰淇淋吃好吃啊，也可以做各种方法。那再把它加各种锥形啊，把花那种锥形把它加上去，它可以当那个摔跤的身体，当辣妹在海边的，也可以包在外面，也可以包在里面，不一样。那如果用这个锥啊，那把它戴不同的帽子，像国际。上面的一些人物也很好玩。那像这种是把各种圆柱，啊，要不要把它配合起来，大小的圆柱配合，或者 一粗一细一长一短也很有趣，这两个是一样。
只要一些简单的基本技巧，再加上翁餐龙极为详尽的步骤分析，学起来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马上可以现学现卖，甚至于用废弃的纸张也可以做出令人惊艳的作品。
我们看这个城堡，啊，很复杂、啊，我们仔细看，啊，它是有一些圆管，有一些柱体，有一些方管去拼的。那我们来 做最基本的这个六边形的，也是要刀划一下它才能够折起一个柱体，啊，再把这个柱体，啊，看你要几层 啊切一个窗口 啊 加一个死角，让它有 雕刻的感觉，它就是从这个基本做出来的，啊，也如果是圆的，啊，也是一样啊，就是 也是刻窗，看几层，看贴几条，也是这个圆的，啊，用这个来组合哈，小一点，就是西班牙的城堡，啊，这个大方块、小方块组合起来。
建筑系列的作品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就像是我们看到的六角以及圆柱形的组合，但是如果要做得比较讲究，就像建筑师在设计时使用的建筑模型一样，做法会复杂许多，可以说是所有纸雕作品中最难表现的一种。
比较复杂应该是建筑吧，因为有一个你要四面八方啊，每一个比例结构都要算得很准啊，你稍微不准就做起来就不好了，还要花的时间也比较久。
那个要画图吧？
是要先计划，先计划图，各个面都要画好，至少要画六个面，左右四面还有上面，至少画。
尺寸啊那些。
还要有一个比例要准确，不然房子盖不好。那个是比较理性啊，啊其他都一样啊，用感性就可以做。
复杂又具有高难度的建筑系列作品，看起来像是来自童话故事中的美丽城堡。然而，陪着翁参龙走过这一段精彩的纸艺之路的，除了翁太太陈慧兰之外，还有家中的两个孩子。
老大是从小学四年级就上那个《民生报》的儿童节目，哦，他们都来拍做纸雕的。我想的是主角，因为他就是一个礼拜前就做了很多作品，然后等着上电视拍。那我老二呢，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也参与做，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写纸雕人物的书，他也参与蛮多的。
啊，有时候像教师研习人不过来了，他从小学当开始当助教，当助教。啊，有时候到初中有什么地方开儿童班啊。哦，我说一下有好几个班啊，他也去开班，他们两个都不学这个，一个是学经济，一个是学建筑。
翁参龙说，因为他自己着迷于建筑模型系列的作品，使得从小担任翁参龙小小助教的大儿子，在长大之后投入了建筑的行业，变成了一名建筑师。从小小的纸艺模型玩到真正的建筑世界，真的是翁参龙始料未及的事情。 融入在纸雕世界中，这一路走来，翁参龙一点也不寂寞，不但有翁太太陪着，还有两个担任助教的儿子，可以说是一个志趣相投、和乐融洽的纸雕家庭。虽然翁参龙已经从教学职场中退休，然而陶醉在教学乡长乐趣之中的他，还是陆续在文化中心或者是社区大学开班教导纸雕和绘画课程，充实地过着他退而不休的生活。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艺海漫游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